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D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呢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呢后天就是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天气的状况。今天呢早晨呢基本上呢还是蛮冷的，因为本岛最低温呢出现在云林的古坑只有 7.1 度啊，那新北的石碇跟桃园的大溪也只有8度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呢，气温依然是非常的低，而且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10度左右的高温。那明天开始呢，白天冷空气就会减弱，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呢，各地会是持续强干燥的天气哦。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哦，北部是8到22度，中部是7到26度，南部是9到29度哦，东部是8到27度，所以北部的听众朋友呢，外面有太阳哈，温度呢并没有太高啊，最高温也只有22度啊，但是呢，周休日这样看起来呢，天气呢可以慢慢变好啊，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好消息哦，因为呢过去这几年呢、在清明节之前呢，很多人都先去扫墓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清明节往往都是连假，很多人呢第一个不想在清明节的时候跟大家人挤人啊。那第二个，因为连假呢就要安排出去这个啊，所以呢提早去扫墓，所以从这一个两个礼拜开始呢，陆陆续续可能礼拜六礼拜天啊就会很多人要返乡扫墓了。姐夫说过，像苗栗地区的客家朋友呢，在每年的元宵节过后，就是上个礼拜是这个扫墓的高峰啊，但这两个礼拜呢也陆陆续续还是会有人这个去扫墓。所以如果扫墓的时候天气好的话呢，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比较方便哈，要不然呢因为扫墓常常到山上哈，一下雨啊，这泥泞不说哈，又冷又湿那种感觉哈，站在户外站久了，你还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啊，那个年纪大一点的朋友的话呢，这个可能更要冻北掉了啊。所以呢，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如果你有安排扫墓的行程的话呢，应该是还不错。只不过清晨的时候低温呢要特别注意哦，像今天早上呢，气象署还是对14个县市发布了低温哈，今天早上呢，这个高雄以北宜兰跟花莲都有10度以左右的温度出现，所以清晨早起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保暖哦。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啊。那讲到天气呢，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地震啊，昨天晚上大概8点14分呢，花莲县政府的南方24.7公里处在花莲的近海发生了规模 5.7 的地震啊，地震的深度是 15.1 公里，花莲跟南投最大震度是4级啊，台北 我问有些朋友啊，他们没什么感觉，但姐夫刚好坐在那里看电视啊，是有感觉到这个在摇晃啊，虽然摇晃的幅度并不大，可是这个时间呢还算有一点久啊，大概维持了十几二十秒有吧啊，虽然震度不大，但是还是感觉得到就是了啊。那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要到山区活动的话呢，因为刚好有地震，那注意一下这个落石哈。如果在山区活动的话，刚刚有讲，如果你要去山区扫墓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情况咯。好，这个天气呢可以呢慢慢会转好，那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依然是乌云密布哈，这个乌云呢叫做战云哈。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56%， 下跌了 739.42 点，收在 46677.8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03.18 点，跌幅有 1.52%， 收在 6672.62 点。代表科技类股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78%， 下跌了 404.16 点，收在 22311.9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更重了，跌了 3.43%， 主要的指数呢总共下跌了 271.39 点，来到 7643.17 点。为什么昨天的美国股市又出现了重挫的走势呢？主要跟油价有关，当然油价就是因为美伊的紧张情势嘛，因为呢昨天的油价呢是大幅的飙升啊，所以让这个美股呢又出现了恐慌的情绪啊。那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叫穆吉塔巴哦，礼拜四呢发表他接任最高领袖以来的第一份声明哦，他表示说呢伊朗不会放弃复仇哦，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很可怕了，不会放弃复仇就是说他会复仇了啊、哦、那将继续呢采取包括封锁霍姆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手段哦。听到这个大家应该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啊、哦、听霍姆兹海峡应该听得很熟熟悉了哈，那一旦封锁霍姆兹海峡呢，能源的供应就会出现问题，还有运输也会受到大大的影响哈。而且呢，他还说了哈，要在必要的时候呢，开辟新的战线哈。这谈话呢，真的哈，处处充满仇恨的意味啊。而且呢，每一个说法呢，都让大家担心哈。整个。中东情势的紧张会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啊、哦、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影响齁、哦、那因为呢中东冲突持续在升级啊、哦、霍姆兹海峡几乎已经是陷入了停滞的状况齁、哦、就是航运的部分啊、哦、好，所以呢昨天就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呢四大指数是全面沦陷了、哦、那个股的部分呢，科技类股五大巨头全部都是下跌哈。Meta 也就是脸书呢，跌幅还超过了 2%， 有 2.5%。 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刚刚讲了，指数的跌幅蛮重的，主要的成分股呢也是大跌的，包括超微 AMD 呢，还有应用材料以及美光跌幅都超过 3%， 它呢也跌了 1.55%， 但是呢更糟糕的是哦，台积电的 ADR 昨天重挫了 5.03%， 日月光呢也大跌了 4.16%， 联电呢也是跌了 3.61%， 所以听到这个数字你应该心里就有底了，今天的台股开盘不会太好，昨天的期指夜盘其实跌了1000多点，但今天的台股开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齁，刚刚开盘的时候呢最多跌了700多点，目前呢也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齁，止跌了534点，我用止跌了哈，因为是跟700点跟1000点来比了哈。好，那台积电的部分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积电的走势呢，也是跌了35元的1850元哈，刚刚最低呢来到1840元了，所以看起来台积电呢今天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哈。好，那这个是昨天整个 就是美国股市的表现，在科技类股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最近哈，在美国的金融类股，表现也不是太理想哈，主要就是受到了杰夫在节目中一直有提到的哈，所谓的 AI 信贷哈，这个事件的影响啊，因为呢，像摩根斯坦利呢，这个为了呢要这个避免哈，这个私人信贷的资金呢、啊、大量的赎回，所以呢开始呢有限制的部分基金的赎回哈，这个动作呢让大家很紧张，就想说，哎，这个私募信贷的危机到底有多大？这个洞到底有多大呢？啊、哦，大家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哈。这个有时间呢，姐夫呢会请专家呢来跟跟大家好好来聊这个话题。大家以为好像离我们很远哦，可是哈，它对金融市场的杀伤力其实不容小觑啊。不能够忽视它哈。大家还记得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虽然是不一样了哈，可是本质上呢，这个很多的所谓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债相关的议题开始引爆的哈。那这一次这个所谓的私募信贷的问题会不会延烧下去呢？它的影响会有多大呢？这个我们还必须要继续观察相关的新闻跟数字哦。另外呢，姐夫刚刚讲了哈，会请个专家哈来跟大家解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哦。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那刚刚有讲了，为什么股市表现不佳？就跟油价相关，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的表现哈。昨天呢，油价是飙涨了哈，大概都创下了近四年来的新高。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9.2%， 来100.46美元每桶的价格哦，总共是上涨了8.48美元，盘中呢一度呢来到101.6元哦。那至于美国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9.7%， 涨了8.48元，收在每桶95.70美元，离100元也很近了啦哈。刚刚有说这是四年来哈，2022年8月以来最高的收盘水准。那如果这个紧张情势再继续扩展下去的话呢，当然油价还是有可能会往上冲的哈。那甚至呢，这个有人已经预测哈，会到120-130了哈。但是美国的能源部长呢，礼拜四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他说呢，美国的海军呢，目前还无法护送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但很有可能本月底呢，具备执行护航任务的条件就会出现哈。说呢，即便呢、伊朗攻击了这个商船呢、但全油价呢不太可能会飙升到每桶200元哦。我们也不敢想，当油价飙到每桶200元的时候，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哈、哦？当然是不希望了啊、可是呢，这个100块的这个价格目前都已经站上去了哈、哦。未来怎么走，真的很难说了哈、哦。而且呢，现在在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依然是持续下去，军事的冲突呢也一直还是进行当中哦，而且不是只有在伊朗哈、哦，伊朗周边的国家呢也是受到了冲击就是了啊、哦，所以整个的这个油价呢目前呢都是处于高档的这个高压的这个政策当中哈、哦。这个紧张情势呢一点都没有要缓和的迹象哈。那这个伊朗政府则表示说，有部分的船只啊仍然是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前提呢是必须要跟伊朗的海军来协调啊。只要跟伊朗海军保持联络跟协调呢，你的船只还是可以通行的哈。当然跟美国友好的国家目前是不可能的了哈。那跟美国比较不友好的国家跟他们这个商量之后就真的能够过吗？那这些国家其实大部分很多产油国家都美国的关系都很好哈。所以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想帮助是有限的啦。好，所以这个油价哦会是最近金融市场呢比较让大家伤脑筋的一个商品哦。而且呢整个金融市场的情况呢也跟着油价的起伏哦而有变化当中齁。好，那因为呢现在油价 不断的增生啊，嗯，所以呢，嗯，这个美国政府呢也在考虑哈，要暂停适用哦，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所谓的琼斯法案哈，这个琼斯法案呢，就是说呢，要确保能源跟农产品能够在美国的各个港口呢，港口都能够顺利的来运输哈，那这件事情呢，虽然还没有确定哦，但如果紧张情势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弹性的，这个做法出现了啦，哈，因为呢，根据这个刚刚讲的琼斯法案，哈，在美国港口之间的运输的货物呢，必须使用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而且大多数由美国企业持有的船只，才能够使用这个港口哈，那这个规定呢也大幅限制了可以用在国内运输的邮轮的数量哈，但是因为长期的工会是支持这样了，所以呢一直都按照这个法案在进行，但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如果他在限制这些货轮的这个停靠啦齁，运输啦齁，那在现在运油的情况出现那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不懂得变通，那油价可能齁真的还要继续飙涨上去，这个绝对不是金融市场想要看到，当然也不会是川普想要看到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套个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套个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套个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最新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一，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继续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我们刚讲了油价，接下来呢，我们看美元的部分哈。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又上了 0.4%， 已经来到 99.64， 连100的关卡已经不远了哈。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美元齁在战事危机的紧张情势之下呢，它的避险的角色又被凸显了，所以很多的避险的资金呢都暂时停泊到美元齁，所以美元指数呢要突破100，我觉得也是迟早的事情了，搞不好这几天就到了也说不定就是了啊。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价位呢，欧元兑美元来到了1欧元兑换1.1510美元左右，那兑美元呢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34 日元，马上要触及160的这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了。这个也是日本央行呢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哦。如果日元呢持续在贬破160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日本的央行会进场来干预。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日本央行干不干预的问题哦，主要还是在美元的部分哈。如果美元持续走强，好，日元呢可能也会承受非常大的贬值的压力了。不过对想要去日本玩的民众来讲呢，或许这是好消息啊，因为接下来四月份马上又有一个连假了，然后那这个有人希望这个美元强，有人希望日元强，有人希望日元弱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需求就是了哈。啊，不过在战事的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的话，美元走强的几率短期之内齁还是蛮高的了齁，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战事的分享黄金当然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了齁，不过黄金现货呢昨天倒是下跌了 1.1%， 来到每盎司 5118.16 美元。四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5125.80 美元。最近这个美伊战事升高，可是金价呢有好多天了不涨反跌哈。刚好昨天我们这姐夫了参加了这个一场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说明会，有问到相关的问题啊。那这个黄金的操盘手呢是说哈，这主要是因为之前金价真的涨太多了，有人利用这个时间呢稍微做回档齁，所以这个回档修正呢可能是这个落袋为安或了结的卖盘啦。但是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然后黄金的需求并没有减弱之下，尤其是央行的买盘跟 ETF 的资金持续稳定流入的情况下呢，今年的金价呢预小亿了齁，大概会是在4500到5500之间的这个区间齁，来回的震荡。但是你说要跌到4000元以上呢，这位经理人是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啦齁。好吧，那我们就持续观察下去，看他讲的是不是对的了。那讲到这个油价的部分齁，应该是说油的相关的影响的部分齁，现在大家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油价持续下涨会不会呢这个也造成通货膨胀齁。这个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呢也非常的紧张齁，你不要看他这个好像风风光光的齁，在打了伊朗齁，到处炫耀他的战果。可是呢他心里呢另外盘算一件事情，就是齁中东的战事呢把能源价格推高齁，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压力齁。因为呢今年呢年底美国就有所谓的其中选举哦，那如果这段时间呢物价一直推升，让民众感受到这个通膨的压力的话，你觉得这个对选票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好，我想经历过几乎每年都要选举的台湾的民众来讲呢，这个答案非常的显而易见哦。当然是不利于他的 这个其中的选举了哈，所以呢，他呢，再一次公开哈，来施压联准会要降息啊哈，因为呢，本来他就认为美国的利率呢太高了，要马上降哈，而且呢，美元要走弱势美元的路，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现任的联准会的主席鲍尔是非常有意见的，可是呢，你看他一方面呢要降息，但是呢，他一发动战争之后呢，油价上涨带动通膨的压力，不但哦，接下来降息，这个有压力之外呢，可能啊，你还因为通膨升温，会不会到时候呢有这个要升息的压力呢？这个当然不是川普所希望的哈，所以呢，白宫呢急着催促要让货币宽松哈，可是市场好像不买单，市场都认为说，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先担心通膨啊，所以呢，最近的债券市场呢，本来哦还有一线生机哦，可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跌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哈，所以啦，你看川普这个算盘打再精，还是有没有算到的地方就是了，但不可能全拿了哈，你战争要赢啊，那你又不能有通膨，然后还要能够降息，哇，这么完美的剧本哈，可能只能用写的，演还真的演不太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哦，接下来呢，新任联准会主席五月份也要就任了，那联准会会不会在换主席之前呢，按照这个川普的意志来行事，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哈，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上演过了哈，当时呢，油价跟汽油哈，都是还有天然气哦，都在同步飙涨，后来油价虽然回落了哈，可是呢，你看哦，这个加油站的价格并没有特别的这个跌得太多，维持在高档一段时间了哈。那现在有专家就认为说，这种情况呢，未来呢，在美国可能又会再次发生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通膨的压力就更大了哈。这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政治的考验了哈。因为汽油价格如果升如火箭，跌如羽毛，也就是说升得多，跌得少，跌得慢的话呢，这个转化出来就是不断高涨的民怨哈，那川普承受得住吗？这个倒是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哈。好，这个的确哦，最近油价变成了整个市场的焦点了哈，但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跌，它要涨到什么时候，涨到多少钱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所以只能每天呢且看且走了哈，我们也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讲到这个油价呢，这个各国呢也有一些应应的措施哦，比如说大陆的发改委呢就升级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啊，他下令炼油厂立即停止三月份的成品油出口哈，这个禁令涵盖了汽油、柴油跟航空燃油的出口哈，那也就是说呢，他们要先以国内的需求先照顾到哈再说，因为你进口油已经困难重重了嘛，价格也不断的攀升，那自己国内可以供应的油源呢，我倒要先掌握住，而且呢，当然是以我们这个自己国内的人民啊，还有企业需求为优先嘛，哈，就暂时不出口了，哈。好，那这样恶性循环之下，能够有供给石油的国家都只顾自己啊，不顾他人，那其他这些需要这个大量的原油天然气进口的国家，它的整个的工业的生产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发电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了哈，我真的不太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大陆呢，刚好呢大陆的两会啊，这个在昨天闭幕了哈，那在这两会呢也表决通过了155的规划跟纲要啊，这个所谓155就是他们